我们翻到旧约圣经路德记一章的六到九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那为了讲到的连续性，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呼召我们在你主日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从你而来，为这荣耀你，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道、圣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中工作，愿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路德记的一章一节开始就强调了故事发生的是在士师时代，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居住寄居。那么一家之主的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上帝是我的君王，因着他属灵的盲目，按着自己肉体的选择，导致了全家落入了悲哀的境界。我们强调说，无论是以利米勒还是拿厄米，都代表了士师时代的属灵的混乱、道德的败坏、对上帝的悖逆和悖约，他们就是那一个时代的缩影。拿厄米的绝望是那一个时代人共同的属灵状态。那么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那么从今天的经文，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绝望后的回归。我要和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绝望后的回转， The return after despair。 第二个我们要看拿厄米对两个儿媳妇的爱，Naomi's love for her two daughters-in-law。 最后我们要看这个故事对现今基督徒属灵的教训， The spiritual lessons for today's Christians。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 绝望后的回转。对拿俄米来说，一个远离亲族，生活在这个偶像敬拜的异国摩崖地的拿俄米来说，他原本的家庭、丈夫、儿子啊，都是他在地上的依靠啊。对拿俄米来说，他的丈夫、他的儿子都是他在地上的依靠。那么开始，拿俄米失去了他的丈夫，他成了寡妇，没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么更甚的是，他连他唯一存有盼望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甚至连一个孙子也没有出生。那么以利以谢的后裔就这样的断绝了。对那一个时代的人来说，特别是上帝的选民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咒诅啊，弟兄姊妹，对神的选民来说啊，他们没有了后裔，实际上是对他们一个极大的咒诅。那么这个咒诅是罪带来的啊，这个咒诅是罪带来的，也可以说是上帝对那一个时代的人，上帝对世世世代的人啊，对上帝子民的那些犯罪、悖逆、违约、抵挡上帝啊的一个咒诅和审判。虽然路德记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从士师记的背景啊，从士师记所记载的那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离开上帝的应许地迦南美地本身就是违约啊，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这个迦南地，离开了上帝 promise land， 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背约啊，是对上帝在那个圣约中为他们承诺的那个祝福的一个不信靠而导致的。因为这是上帝用特别的立约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我们知道说，上帝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一个特别的立约的方式啊，就是把那个劈开的牛啊，劈开的动物寄生放在那里啊，从上面这个火的这个经过，这样一个方式所立的约，那么就是要承诺，上帝要就是要承诺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一个应许的祝福啊。那么这个应许的祝福里面，对圣约子民来讲有两个条件，就是说当我们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你就蒙约里的祝福，当你违背这个约的时候，你就得到圣约的咒诅，就这么简单。那么在异宗教远离亲族，失去丈夫家庭，失去儿子，失去了地上一切可以生活的依靠，一个寡妇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儿孙给他，这一切对拿俄米来说不仅是他人生极大的悲哀，也是他失去一切依靠之后的绝望啊！弟兄们想想看，拿俄米那个时候是在一种绝望中，圣经为我们展示了拿俄米悲哀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绝望，因为按着人的方法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一条死路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可能用人的办法来帮助他解决他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是一条死路。就如拿俄米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对两个儿媳妇说，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是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吗？啊，拿俄米说她年纪老迈了，即便她现在有了丈夫，难道她还可以再生子吗？那么第六节，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崖地归回，因为她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们看到因着人的罪，人的错误的选择， 落入了绝望的境界。就在这时候，拿俄米他看见了一点点的希望，他决定以两个儿媳妇，就是三个寡妇一起起身，从外邦的寄居地摩押地起身，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去。这是人在绝望的时候看到的一点的那个生存下去的希望。原因是什么呢？圣经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我们不知道当时伯利恒为什么会产生饥荒，原本是上帝赐福的这个应许地啊，伯利恒原本被称为那个粮食之家，那个有着富足丰盛食物供应的伯利恒却发生了饥荒。但根据圣经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先大多数的饥荒是上帝对罪恶咒诅审判的结果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了很多，多数的饥荒是上帝对罪恶咒诅审判的结果。当上帝减少他的护理的时候，饥荒就临到了他们。按照世世世代的背景，圣约子民对上帝反反复复的那个背约犯罪来说，饥荒的咒诅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们并不是真心的悔改，而是选择离开啊，所以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悔改啊，而是选择离开，选择逃避。就如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啊，犯了严重的罪，当教会的长老们啊要对他这个施行属灵的权柄的惩戒的时候啊，他就自己离开了教会。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那么以利以勒所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以利以勒选择的是一个从应许地迁居到外邦偶像祭拜的这个一个单向的啊 one way direction 的这个不归之路，所以是从应许地到一个外邦寄居的偶像敬拜这个不归路，是一个单方向的啊。那么我们说，对拿俄米来说，他在失去了地上一切依靠的时候，在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拿俄米怎么做呢？拿俄米虽然不知道回去的这个道路啊，他决定回归的时候，他决定回到这个伯利恒，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虽然不知道回去面临怎样的艰难啊，一定是有很多困难在等着两个啊，等着他和两个寡妇的儿媳妇。所以说，虽然他会回到应许之地去，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来说，对寡妇来说真的是无依无靠，他们因为他们一生所依靠的啊，就是他们的丈夫。但是拿俄米知道，选择归回应许地是他人生正确的选择。有时候我们看到，虽然因着人的错，人的罪做了选择，我们落入了一个绝望的境界，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上帝仍然怜悯我们，上帝的怜悯再次临到我们，仍然给我们一个选择。圣经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那么英文圣经在论到上帝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用了一个啊非常形象的词叫 visit， 就是上帝探访了他们啊，赐粮食给他们，那就是讲上帝再次的怜悯恩典临到了他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弟兄姊妹， 上帝并没有离开他们啊，上帝并没有离开他们，只是上帝暂时挪移了对那些犯罪背约者物质上的护理啊。也就是说，上帝其实并没有离开他们，上帝只是忍耐他们。对这些犯罪者背约者，对上帝的子民来说，上帝的护理啊，这个物质上的护理暂时的离开了他们。那么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警醒他们悔改归回。当人在罪恶中绝望中，上帝再次施行他的怜悯，看顾他的百姓，这不仅是呼召他们悔改，同时也是带给他们希望啊！上帝不仅是要呼召他们悔改归回，上帝也是带给他们希望。所以说，我们说把路德记称为一本啊，在那个时代一本有盼望的希望的一个书卷。以利米勒因着不信靠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不信靠上帝啊对这个圣约中百姓的看顾和怜悯，选择了一条单向的不归路，最后客死他乡。这是一种预表着不肯悔改的不归之路啊。所以以利米勒其实预表着那一些不肯悔改的啊不归之路的人。而南厄米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从外邦偶像之地回归到应许之地的一个悔改之路啊。弟兄姊妹看到刚好相反，一个是从应许之地啊单向的到了外邦偶像之地，拿厄米选择了是从偶像之地回归到那个原本的那个应许之地啊，这是一个悔改的道路。他决定回归上帝的圣约啊，所以当他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等于回到了上帝的圣约中，回到了上帝的圣约子民群体当中。其实这是上帝对人真正的怜悯，就是人在绝望中看到上帝再次眷顾那个对应许之地圣约子民的那个眷顾的作为，那么这个作为就呼召拿厄米来回应回归。人在一切的事情失去依靠绝望的时候，人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盼望希望是上帝赐给的。上帝让我们看到说，拿厄米真的从人的办法来讲是彻底的绝望了，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了，但是这个希望是哪里来的呢？是上帝赐下的，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予，而且是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恩典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要看的那个绝望后的回转。第二个，我们要看拿厄米对两个儿媳妇的爱。第八、第九节说，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自的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拿厄米带领两个儿媳妇离开了摩崖地啊，来到了约旦河。我们上次讲了那个伯利恒在约旦河的以西啊，就是在死海的这个西南边西北边，摩崖地是在死海在约旦河以东啊，死海的这个东南的位置上。所以当他们来到，他们过去要到伯利恒，必须要经过约旦河。所以在约旦河之前，拿厄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么圣经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去，一个是回，就是拿厄米让两个儿媳妇离开他啊，就是说你离开我吧，你去吧啊，也就是说拿厄米要释放他们，让他们得到自由。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近东文化里面，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就是婆婆的所有啊，就是说当儿子去世以后，儿媳妇就是婆婆的所有的东西啊，归属于婆婆。也就是说，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啊，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的关系里面，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说白了一点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或者说儿媳妇啊，路德和俄尔巴是归于拿厄米的奴仆，是拿厄米所拥有的一个财产啊，就是像他拥有的 property， 他的财产。拿厄米释放他们离去，就是要让他们获得自由啊。本身他们是可以说，他是主人，你是我的奴仆，那你就是没有自由，你就在我的下面辖制着，对不对？我去哪里，你就应该跟着我去哪里。但是拿厄米在这里释放他们，就是让他们去获得自由。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对失去丈夫的拿厄米来说，她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也没有孙子。拿厄米将来回去以后，一个年迈的寡妇，对她来说，她人生更是没有依靠啊。她虽然到了年迈的时候需要别人的照顾，但她依然决定要释放他们，让他们自由地离去，而不是归自己所有。这是第一个，让他们去。第二个就是让他们回啊，让他们回去，回到哪里呢？就是回到他们原本的娘家去啊，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外邦地啊，这个异宗教外邦地摩崖地的女子，他们原本都不属于犹大地伯利恒的人，他们都不是犹大地伯利恒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拿厄米对儿媳妇的爱是一种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一种舍己的爱的表达啊，拿厄米不是在求自己的益处啊，是一种舍己的爱的表达。拿厄米对儿媳妇的第二个层面的爱就是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包括两个方面，我们把它叫神性的祝福啊，用神性的祝福为他们祝福。第一个就是说，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啊。拿厄米对他们说，愿耶和华上帝恩待你们。拿厄米知道他们都是和啊和他自己一样的，他们都是寡妇，在那样一个社会群体中都是无依无靠的弱者。拿厄米释放他们去获得自由，去追求自由，他不知道他们将来的道路如何，但他知道能够帮助他们的同样是耶和华上帝啊，同样是耶和华上帝。虽然他们不是圣约的子民，他们是外邦摩崖地的人，但拿厄米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主，他也会用他普遍的恩典来看顾他们。所以在当时的世代中啊，即便是外邦异族，他们也知道说，哎，我们的神在我们这个地方最灵，会看顾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可能对另外地方的人也看顾，但没那么灵。但对拿厄米来讲，他知道说耶和华上帝是全地的主啊，他也为他们用神的这个话来祝福他们，愿耶和华上帝来恩待他们。拿厄米对儿媳妇的第三个层面的爱，当然也是来自上帝的祝福，就是祈求上帝，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得平安就是啊，这个 犹太人常讲的沙龙啊，平安，或者说在那里得到安息 rest。 其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啊。就像拿厄米，他并没有得到平安，在他的家庭中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可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他没有得到。所以你看，拿厄米对他两个儿媳妇未来的祝福是说，你们在心腹的家中得到平安，这可能就是一生中啊这个最美好的一个祝福，祈求上帝赐福他们组建新的家庭，能够在新的家庭中得到平安。平安是圣约子民中最大的福分和盼望，那么这个福分只有上帝才能够给赐予，因为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教训。首先我们来看拿厄米在绝望中选择回归的属灵教训。当我们比较拿厄米和她丈夫两条不同方向道路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两种完全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啊，是两种完全不同道路的人生选择。一条是离开上帝的应许地，选择寄居在外邦偶像地的一个道路，那么这是一种离开上帝的恩典眷顾应许地的道路啊，就是说选择离开了上帝的应许地，离开了上帝 promise 承诺的那个恩典的眷顾的一个道路，是一种远离上帝的圣约，远离上帝圣约子民，远离上帝恩典的不归路。这预表着我们今天那些犯罪又不肯悔改的人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就像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一样，我们犯了罪，我们又不肯悔改，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躲避啊，远离上帝的家。我们遇到属灵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的家，我们再换一个地方，甚至是离开上帝的家。那么这是最大属灵的可悲啊，弟兄姊妹，这是最大属灵的可悲。而我们看到拿厄米的选择是另外一个方向的道路，就是从外邦偶像之地再次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不论他当下面临的是多么大的难处啊，甚至是绝望，甚至是无依无靠，人生走投无路，但他毅然选择回归。这是一种在绝望中仍然能够想起上帝的恩典，想起可能只有上帝是他的依靠，这是一个悔改的道路。其实在新约圣经中啊，路加福音中所描述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描述的那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情节。在路加福音中讲到两个儿子，一个是他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不肯悔改的那个也不肯赦免的大儿子，另外是因着自己的错误的选择啊，离开了上帝恩典眷顾的那个小儿子。或者浪子，当他人生落入了那个窘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了神，他想到了蒙上帝所眷顾的那个父家，因此他就大声地呼求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论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在论到那个罪人悔改时候上帝的那个喜悦的时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举了浪子悔改的例子，那个比喻，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读下这段的经文，第十五章的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啊。耶稣讲到说，那个罪人的悔改在神和使者面前都要为他欢喜。然后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大有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新约的故事跟那个旧约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啊，就跟以利以谢似的，收拾了他所有的家当离开了啊，一切的依靠移开了，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挥霍放荡没有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耗尽了一切，他失去了一切的依靠啊，不但失去了依靠，又遭到了大的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仅在旧约时代，士师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地上没有怜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是寡妇也好，浪子也好，有人会怜悯你。 No， 没有人怜悯你。也就是说，他走到了人生的绝路，连猪吃的食物都得不到。圣经在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他想到了，他愿意回归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丢人呐、啊，啊，宁可死在外面，也不愿意好像丢人。就像我们将来会谈到拿厄米接下来的情况，其实即便他回到应许地，弟兄姊妹想他会怎么想，下面以后我们会讲。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叫衣锦还乡啊，这个光宗耀祖。但是你说你落魄到一个程度，怎么有脸面回去呢？啊，圣经给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道理。圣经讲的是说，他醒悟过来，啊，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配称神的儿子呢？我们都不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自己的罪，就如浪子，就像拿厄米一样，神将我们置于一个绝望的地步，就是要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其实这是上帝对罪人最大的怜悯，他不计算我们的恶，反而将我们的罪，将我们的过犯计算在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姊妹，神没有计算我们这样的恶，神没有计算我们这些罪，他反而把我们的罪记账到了他儿子的头上，让他的儿子为我们代替我们舍命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怜悯呼召拿厄米悔改回归，上帝用他的慈爱呼召浪子悔改回归，上帝也呼召你我悔改回归。这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所显明的。有时候我们所犯的罪很羞耻，就如我们在查考圣经中所说的， 我们所行的，我们在人面前说不出口，我们感到羞耻，无地自容。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我们犯多大的罪，无论我们犯下多么羞耻的罪，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上帝喜悦的是我们悔改回归，再次让我们归向上帝的圣洁和圣约。我们最大的悲哀，可能像以利米勒一样，无论是碍于人的面子虚荣，还是属灵的软弱麻木盲目，甚至逃避上帝，远离上帝，最终落入不死的归路里，这才是人生悲哀的选择。而浪子也好，拿俄米也好，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他的面，没有办法躲避他的圣洁，也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光，我们更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因此，选择悔改、回归上帝的道路是最好的选择和希望。因为在人看来，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生罪恶和死亡的这个死结，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出罪恶死亡的辖制，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和盼望。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路德记不是要启示我们人生的悲哀，而是要启示我们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和救赎的故事。所以路德记是在给我们启示，我们的上帝是那位怜悯慈爱的上帝，是那位这个施恩典赐救赎的上帝的故事。虽然在悲哀的绝望人生中，拿俄米对儿媳妇所表达的爱是一种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一种舍己的来自上帝爱的表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关于上帝爱的属性，其中一个属性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就是一种爱，是一种为他人的益处着想啊，是一种放弃舍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爱。我们知道这种爱是只有来自上帝的爱。我们说上帝的爱是不同于人的爱啊。下次查经的时候我会列举上帝的爱为什么不同于人的爱。上帝的爱是不同于人的爱，对人来说，我们对爱是一种感觉啊，我们的爱是一种感觉，哎，你对我好，你爱我啊，我感受到了爱，你爱我。或者我们对爱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公平的关系。我爱你的多，你也应该给我的多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爱，一种感觉，我感受到你爱我了。我感受到你伤害我了啊，我感受到你爱我很多，我感受到你没爱我那么很多，不对等，不公平。或者说这个爱你对我有没有益处，弟兄姊妹，这不是上帝讲的爱。上帝的爱是不同的，上帝的爱是一种不对等的爱，弟兄姊妹，是一种不对等的爱。它也不是我们人一种感受的爱，也就是说 你爱他，你不爱他，上帝都爱你啊。甚至我们是背逆他，反叛他，抵挡他，诋毁他，他仍旧爱你。上帝的爱是这样的爱。那么上帝的爱为什么是这样的爱呢？上帝他不是凭借我们对他的感受，我们爱了他多少，他就应该爱我们多少。当然我们说神圣经中也讲了，一个人爱神，神是知道的。但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上帝的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是一种舍己舍命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一种舍己舍命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圣约的爱。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所谓圣约的爱，就是上帝在立定这个约的时候，无论你怎么背约，他都不背约；无论你怎么背约，他仍旧爱你。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定义的爱，一种舍己的爱。但是我们人的爱呢，对不对？有条件，有感受，我感受不好了，我就不爱了。不仅如此，是定义的爱，而且还是一种主动的爱。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人就是这样，没办法，被动的爱啊，包括夫妻之间也是，有时候没办法，被动的爱。那上帝是主动的，他不是基于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而是我们不可爱，我们不配得神的爱，他却爱了我们。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舍命的爱的彰显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舍己舍命的爱的彰显。那么这一点我们还会在路德记中继续的学习。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圣约子民，对他恩典拣选的儿女来说，上帝是存着极大的丰盛和怜悯啊。所以说上帝对他的圣约子民，对他所拣选的子民，上帝的爱是丰盛的怜悯的慈爱。就像诗篇103篇在论到上帝的这个慈爱和怜悯的时候这样讲到，他说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啊。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给我们讲的啊，爱是什么？爱是不是轻不轻易发怒啊，有恩典有怜悯。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爱，他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啊，他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的背逆他背离他，他就不爱我们，没有没有。所以圣经在论到上帝的爱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知道我们的本体，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弟兄姊妹，我们能理解上帝的慈爱吗？啊，我们真的是那个犯罪堕落啊，那个尘土，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正是因着爱我们，他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上帝的爱在哪里得到了最大的彰显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到了我们当受的刑罚，最后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用那种圣约中不改变的 用圣约中不改变的爱，那个完全不对等的爱，那种舍己舍命的爱，来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回归到上帝慈爱的怀抱中，进入他永生的国度。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存着与拿俄米一样的盼望，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属灵的软弱中，肉体的软弱中，属灵的犯罪中，我们都当来到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舍己的主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软弱中、犯罪中，我们都当来到我们的为我们舍己舍命的主耶稣面前，来祈求他来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来归向他的恩典，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和荣耀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感谢赞美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路德记，无论是拿厄米还是以利米勒的故事，真的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主，你是我们在绝望中唯一的出路和唯一的盼望。无论我们落入怎样的光景中，我们都当应该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怜悯和慈爱，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全然的都归向你，也让我们能够用你给我们新造的清洁的心、圣洁的灵来爱你，来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